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借这首诗歌在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爱你更深，让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主啊，但愿借着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一同来看加拉太书，你再一次把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既然从圣灵入门，但愿我们真的从圣灵来成全。主啊，一直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谢谢你吸引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聚集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就求你祝福下面这一段的时间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请坐。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。19章第8节，保罗进会堂，放胆讲道，一连3个月，辩论神国的事。然后我们跳到第9节，最后半句，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，这样有2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然后我们再看二十章，第27节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第31节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，大概就是保罗第二个阶段，就第二个11年，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保罗人在以弗所，那在以弗所的圣经说，他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。这个推拉奴是一个哲学家，我们知道以弗所呢就在市中心，到现在我们可以从他的废墟可以看得出来，靠近市中心那一带，可以说就是很多的哲学家他们都有他们的学房。那么因为在以弗所那个地方，到了中午以后很热的，所以普通的他们上课都是早晨上课，然后大概中午12点到5点钟就休息了，然后晚上呢再继续的上课。大概呢保罗是用他们空档的时间，所以如果照这个样子的话，如果保罗真的是在学房里面天天辩论，而且2年之久，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道，所以保罗有系统的讲论神的道，大概是2年之久。那个地方就是推拉奴的学房。那如果一天是5个钟头的话，那么圣经学者相信说，很可能保罗 一天讲五个四个钟头到五个钟头的道，所以你们坐这里听四个钟头不算是很稀奇。那么，但是这样你们要做两年之久，好，要做两年之久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两年之久像保罗那样丰富的人，难怪圣经说这个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，在亚细亚的犹太人心里都听见主的道。所以我们就巴不得能够知道到底那个时候保罗讲什么，因为他非常的丰富。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那一段时间是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后来当他和以弗所长老说再见，他以为不会再见到他们了，所以他说你们应当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然后他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。所以当他和长老们说再见，他已经在以弗所三年了。这三年了，他不光是叫亚细亚各地的人都听见他的道，而且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。所以在保罗的感觉里面，他在以弗所讲的道可以说是神全班的旨意都在这里了，你问他他再也没有，通通在这里了。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能找到保罗的讲义，能找到保罗的讲道的记录。当然我们叫圣灵没有把这个记录留给我们，也没有把这个讲义给我们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写了四封的信。一封是在尤其在以弗所，他写了哥林多前书。然后呢，大概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。在加拉太，大概也在马其顿写的。到了罗马书的时候，是在哥罗西写的。所以你记得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省。那么到了希腊半岛，你知道在地中海有两个重要半岛吗？一个是意大利半岛，意大利东边有一个半岛叫做这个希腊半岛。那么希腊半岛跟土耳其中间有一个海叫做爱琴海。那么这个希腊半岛的北边那个省叫做这个就叫做这个马其顿省，南边呢就叫亚盖亚省。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，以弗所是亚细亚最大的省会，最大的省会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保罗三年以后，他就从那里就往马其顿走了。马其顿就是欧洲嘛，就是腓立比那一带。所以马其顿，所谓马其顿就是不是指腓立比，就是指帖撒罗尼迦，就是这两个地方。所以大概在那个地方，他写了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哥林多后书。那大概也是那个地方，他写了加拉太书。然后最后到了雅盖亚，就是哥林多跟雅典都在雅盖亚，在南部嘛，啊，那么那个地方大概他写了什么？写了罗马书。我希望弟兄姊妹对这个哈稍微有点概念，不要以为说这些都是知识，对我们没有帮助，这些基础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一定叫我们不懒惰，这些地方能够记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讲加拉太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。所以就从以弗所以后，一直到最后他到了哥林多，他写了这四封的书信，大概都在一个时候写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在这一段里面写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四封书信，因为其他的四封是后来了，是后来这个到了这个坐监狱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刚刚好。以弗所讲完了，你知道以弗讲了两年的道，所以可以说圣灵呢就根据他在以弗所所讲他所有的精华，所以最重要的大概都在这四封书信里面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，大家读到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然后加勒泰书跟罗马书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可以说是保罗所说的神一般全班的旨意。那么尤其你如果讲到那个全班的旨意，你如果看帖撒罗尼迦前后当然能够知道一些，但是如果真的讲到整个救恩，讲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个怎样是全备的救恩，那么讲的很有系统的，那么毫无疑问是这四卷的书啊。所以我加勒太书呢是其中一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实在说来就是保罗在以弗所那个时候所讲的。 那个讲义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圣灵把它留下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那个时候讲，能够叫那么多人得造就，那么把它浓缩起来就是这四卷书了。那么其中有一卷呢，就是加拉太书，啊，所以你看圣那个时候神已经对他说了许多丰富的话，现在再说一遍。那么你要知道，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他可以说最高峰了。他所面对的哥林多的教会、罗马的教会、加拉太众教会，都已经到了少年阶段了，而他自己呢，可以说到少年阶段的最高峰。他总是比他所带领的教会多走几步路。多跑得更远一点，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保罗他自己成长，他也带着教会成长。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教会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尤其需要关乎神的救恩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给了我们给了我们第二组书信。那么第三组书信呢，就是后来五年以后的监狱的书信，那最后呢，三本提字书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是 Lightfoot 还是什么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保罗这四组书信呢，他说头一组是序，最后一组是榜，所以真正讲到神全班的旨意，最中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当中的两组。保罗不是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那么第二组特别讲了十字架，第三组特别讲了基督，所以你看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呢，刚好是在什么？是在第二组啊。那虽然呢，我们说过，比起第三组呢，内容是一样的哈，不过是一样的丰富，不过一个是从不同的观点，一个是从地上讲到天上，罗马书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，然后讲到最后，啊，讲到这个万物都在叹息，等候神儿子众子的显现，是从地上一直讲到天上。那以弗所一开始就是，那这个神的福气乃是属天各样的福气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是从天上一直讲到地上。那最后告诉我们说，做丈夫怎样，做妻子怎样，做仆人的怎样，所以呢，都是讲的救恩，讲到全备的救恩，讲到完全的启示。你可以知道说，圣经里四卷书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还有呢就是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。所以以弗所书是对罗马书，加拉太书呢是对哥罗西书。不过呢，你看见到了加拉太，到了这个保罗写第三组的，好像更上一层楼，啊，那保罗好像在监牢里面，好像你记得那个毛毛虫啊，最后变成茧了，好像被困在，好像被困在那个监牢，没有想到呢，好他冲破了那个茧，最后像蝴蝶一样就翱翔在空中，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五年以后的第三组书信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概念啊，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加拉太书就会更深入一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还是要做一点功课，就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呢还是要多做一点功课。功课就是你们看你们的那个这个什么讲义里面呢，已经讲到和保罗书信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请大家就是让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做个比较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们点了一些你回去可以读的地方，希望大家好好把它读过。那么然后呢，加拉太书和临前做个比较，加拉太书和临后呢做个比较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大概呢，加拉太是接着哥林多后书，然后呢，大概是连下去的就是罗马书。那我想我们现在呢，很快稍微点一下哈，点几个点就可以了。比方说我们讲到怎么接这个哥林多后书，这个你们讲义里不一定是有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大概的给弟兄姊妹点一下就好。现在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看我给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哈。比方我点一点就可以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，我点一点。比方说加拉太书3:13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这是加拉太。 但你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那么在这个希腊文法，希腊原文的文法里面，这个两个是对称的，一个是咒诅，一个是罪。那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加拉太是仅仅是接着哥林多后书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那么你知道这句话刚好是接着零后九章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，啊。那么还有，比方说这个加拉太一章第六节不是讲到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，这里讲的别的福音，所以这个词很特别的，啊，保罗用了这个词。但是你注意零后十一章四节，保罗怎么说？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位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所以你看，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另得一个福音，所以和别的福音呢，你看刚好是用同样的字，所以这证明说在时间上根本不久的。正在保罗记忆还很新鲜的时候，你看他用的词用的大部分类似的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接着的。那么加拉太六章十五节说，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哥林多五章十七节，后书五章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是承上启下的。还有第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七节和零后十一章二节，那这个要给大家一点功课，你们回去啊查查这个你们的圣经啊，查查圣经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两节圣经呢是很像的，我念一下就好了，然后你们回去查查看，这个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找到答案，所以我不是把答案都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以回去查查看。那些热心待你们的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加拉太四章十七节。然后零后十一章二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那么你们看看这个，你们查查看这个原文呢，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？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，那么怎么查法呢？我觉得在座也许你们年轻人比较多一点哈，如果你们会用电脑的话，我觉得有很多圣经的软体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这一个，我觉得别的可能都不是很好用的。有一个圣经软体就是 Bible Soft。这个 Bible Soft 这个软体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它的好处就是，你不一定懂得原文，但是呢，比方说刚才加拉太四章十七节，那么你根据这个电脑呢，它可以告诉你说，它就要告诉你说把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把它列下来，它会列下来，列下来以后，它每一个字的后面呢都有个代号。这个代号我们称它做 strong number， 有个代号的。好了，所以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字爱是二十五，假定是二十五的话，那你不知道原文是什么东西，你只知道这个字的原文是用二十五号做代号。那现在你要看这是新约还是旧约啊？如果新约它是二十五的话，好，那么现在你再翻到你用电脑再按到另外一栏，那一栏呢就是有一栏叫做这个叫做 Greek Testament， 就是说是 Englishman， 那就是说它呢是你它这个 Concordance 的好处就是你只要把号码告诉他，他就会告诉你说那些圣经在什么地方。就会告诉你圣经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凡是有这个词的，比方新造吧，他就告诉你所有新约里面这个新造这个字在哪些英文圣经，那么它到底在每个地方翻译的可能都不一样。那么同时呢，它也有字典的，比方说它那个号码二十五，你按它会告诉你二十五是什么意思。 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大我你虽然不懂的原文，但是你可以借助这个工具呢，我们知道说原文大概是怎么说的。不过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你不要因为光注意的这些号码，你觉得你就会读圣经了，这个很危险的。这个只是给我们一个工具书，我们还得要这些懂得原文圣经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文法各方面还是有关系的。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讲查考的时候呢，对我们有些帮助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功课，就是加拉太书4:17跟0后11:2，啊，表面上好像这两个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看看，你稍微仔细查一查看，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关系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就不把答案告诉大家。那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加拉太1:10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所以这里啊，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，在原文是，我岂是要劝服人呢，或者是劝服神呢？劝服人，我们中文翻得很好，就是得人的心，所以他用 persuade， 劝服人，然后还是要得神的心。我觉得中文实在是翻得很好，啊，翻得很好。所以原文呢是有这个字，是说服 ，说服 是劝服的意思。那么0后5:11也这样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服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所以你把这些地方稍微读一下，就是给大家个例子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加拉太书呢，应该是紧接着哥林多后书的。那然后下面呢，很自然的是什么？就是接着什么？就是接着罗马书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哈，如果加拉太书真的在马其顿写的，然后呢这个罗马书在哥林多写的，所以中间不过隔几个月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加拉太书好像是个纲目，是一个大概的大纲一样，圣灵那个时候已经把主要的思想放在保罗里面，但到了罗马那个时候因为环境不同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平静，他一点都不激动，而且呢你知道他的思想啊非常的深思熟虑，因为罗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就把加拉太书里面那些骨架然后呢就填上肉，叫他非常的丰满。那么我们可以说呢，这个加拉太书是罗马书的纲目，而罗马书呢是加拉太书的丰满，啊，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两本书的关系。那么你如果这个比较加拉太书的话，除了我给大家那个讲义之外哈，我们等等会回到那里，我很快的提一下，我要请大家回去做一个功课。这个不是这一次做啊，我想我们来不及，但是以后如果你有机会，你们自己做做看。就是你们从加拉太书3:6啊，一直到加拉太书4:7，你看这是很长的一段圣经啊，就是第三章头，3:6到加拉太书4:7，几乎是一章的圣经。你如果真的做功课的话哈，你会发现，加拉太3:6、7、8每一节圣经啊，你去读每一节圣经。你都能够在罗马书里面找到它的对应，这个很稀奇的事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找找看，找找看。比方说加拉太3:7哈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光是这一节圣经，你看你在罗马书里面可以找到好几节，不一定在一个地方，好几节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大家细细的读圣经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光是加拉太3:6到加拉太4:7，每一节你看见罗马书都有它的注解的，都有它的解释的，意思就是说到了罗马书他就把它放大了，不过不一定放在一段，可以放在那一大堆里面。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呢能做一个很好的功课。那么我在讲义里面哈，就是给大家的这个资料里面呢，如果大家翻到那个与其他与保罗的关系的时候，那么你们特别注意哈，就是你把加拉太书3和罗马书4做个对比就很有意思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对比，就是你读它第三章，然后你跟罗马书第四章 就加拉太第三章跟罗马书第四章一对照，你觉得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应根本就是应该同一个时候写的啊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一点你要记得，这个也是很好的功课，就是加拉太第二章到第五章，那加拉太总共只有六章嘛，你把第一章去掉，去头去尾，就是二三四五。那这五章这四章呢，你若仔细读的话，事实上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。大家都知道哈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全辈的救恩，那它占整个罗马书的一半，对不对？罗马书16章嘛，前一半8章，八章后面8章，但是前面8章最重要，对不对？讲因信称义，然后讲因信得胜成圣，然后因信得荣耀，这是三个大的思想，三个大的大的这个启示在那里。那么好了，大家记得哈，这是罗马书一章到八章。那么你如果好好的读的话呢，加拉太二章到五章几乎是那个的翻版，几乎是一章到第八章的。所以大家好好默想一下，我相信呢，你如果深入以后，那么这你就会有很好的收获。那么你到时候会肯定的说，这个的的确确他们是很像很像。那么然后呢，在我也给大家一些提醒，那么你可以做一些比较，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。罗马书呢，就加拉太书呢，应该就在哥林多后书之后，然后呢就在罗马书的前面，大概这样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就做这个整个大概，这个他们是同一组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是同一个时候写的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还得要给大家一些帮助，就是这个是帮助弟兄姊妹来读圣经的，所以我要把一些事实介绍给大家。我们现在要稍微把他大概写加拉太书那时候整个的时代背景，我们不讲，我现在不是讲给弟兄姊妹，我是把提供给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要好好读，那么你们就要大概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，因为很多的事在使徒行传没有说。你要到保罗书信里面，然后你把它像拼图一样拼起来，你才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按照时间的次序哈，就是说，从他写哥林多前书开始，一直到罗马书，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大概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，你觉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，我们的这个背景。你若明白背景了，你对加拉太书认识就不同了，所以我想呢，我还得要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，那么这个对大家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啊。所以呢，我大概现在按着次序，大概按着次序哈，和弟兄姊妹稍微说明一下。是这样，我想最重要一开始呢，就是说。这个哥伦多前书根本是在哪里写？是在以弗所写的啊，因为都在一个时候，而且都大概是一年之内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事呢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在这四卷书的背后，保罗到底经过了什么事？这个对大家读圣经很有帮助的啊。普通就是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放在一起，所以难怪我们这个乱的思绪是乱的，同时呢，我们就不会掌握。这个整个圣灵所要告诉我们什么？那么最重要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可以读一下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19章2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9章20节。这个可以说哈，是保罗他的工作最高峰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保罗日正中天的时候。保罗的一生啊，最好的时候是以弗所的时候。因为他那个这个有个大又有功效又有果效的门向保罗打开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启示到了高峰，他的执事到了高峰，他的用处到了高峰，那么他所结的果子到那时候也是到了高峰，所以我们读一下19章21节啊，20节，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。你看见吗？讲这句话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给我们看见他们不是有教会拿有焚烧吗？这个而且那个价钱是5万呢、啊。你看这些人对付了结以往啊，你看见非常，所以你看主的道大大的兴旺，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。所以圣经说这些事完了，保罗心里定意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。 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哦，他在这些地方，他在这个地方保罗，就因为这个地方工作开展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为了主有一个雄心，他不光是想经过马其顿、亚该亚，然后往耶路撒冷去，你知道这是最后到耶路撒冷。那么同时他想说，以后呢，那里以后啊，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所以这圣经第一次告诉我们，他心中起意要去罗马。那他为什么要去罗马？不是去罗马观光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他记得主的话说，那主的这个神的道呢，是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要到地极的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罗马就是地极，到了罗马就到那个时候的地极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时候，他说在这一带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传了，通通传遍了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就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这个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，他在帐篷里哭了，有的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，他说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，所以他哭。但是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到了一个时候，你看福音传遍了，好像没有个地方可以再传了，所以他说他要去罗马，现在他要把福音送到什么，送到地极的，这是他有一个雄心。所以你看见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定义了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保罗日正中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现在看看就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呢所以你再读到二十章你就知道，那二十章我们知道现在要和什么，到了二十章就不同了。二十章你要记得，到了二十章呢，他是要回耶路撒冷，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完了哥林多，写完了罗马书了，最后嘛，他回到这个以弗所附近，然后和长老们说再见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中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这个中间所发生的事呢，一面是二十章提醒我们的，还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、后书，还有就是加拉太书、罗马书里面所讲的。那么这个就可以形成那个时候整个的背景。所以我现在按照时间次序啊，对大家排一下，那么大家就知道，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什么事，那么这个背景对大家有帮助的，对大家就容易读加拉太书有帮助的。好，那么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九节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。他们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我们这就是等他回忆他这一段日子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常常怎么样呢？常常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所以保罗的日子不是平坦的日子，保罗的日子是常常处在危险里面，因为他说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所以呢，下面我想啊，我就按照次序，我就不再去翻圣经了，我就读给弟兄姊妹听，我把圣经的出处告诉大家，然后我读给他就可以了啊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你再看在临前四章九节，他说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献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因为保罗写这句话，他人在以弗所嘛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虽然保罗啊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祝福他，主的道大大的兴旺，但是给我们看见保罗路并不顺利。你看见有犹太人要谋害他，而且呢，他在以弗所他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，你看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背后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献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大家如果今天到哥林多的话，你知道哥林多还有一个戏园，从这个地下挖出来的考古挖出来的戏园，他们甚至于可以找到哪一个人的包厢啊，都可以找得出来。所以你就知道哥林多有名的就是他一个罗马的戏园。所以保罗就用这个告诉我们说，就因为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嘛，所以就给哥林多的教会看到他的处境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人还在以弗所，然后呢， 灵前十五章三十二节，他说：“我若常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”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以弗所有一个很有名的戏园呢。到现在，你记不记得后来暴动的就是那个戏园呢？可以坐25000人。如果大家今天到以弗所的话，还看得见。大家还啊，大家都到现在还看得见那个大概那个样子，没有太多，就是当然很多是毁掉了，但是起码那个样子还在。现在应该还是可以容纳25000人的。那么那个戏园呢，常常斗兽的，所以这一段圣经呢，叫解圣经、解释圣经的人不明白，就这个到底是保罗是寓意的说法呢，还他真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真的是被放到以弗所，就真的被放到那里去的。那么还有读圣经的人读到，就是很可能保罗在以弗所被关过的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所以以弗所的日子不是平坦的日子，就是说当他写哥林多前书、后书、加拉太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所经过的就是这里所经过的。所以你看这个资料不是，这些资料不是使徒行传你能找到的，这个是在灵前灵后，这些就可以告诉我们了。然后灵前四章十三节，他说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种的背景底下，然后灵前十六章八节，他说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。所以你看，可见那个时候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说我还要住在以弗所，那么一直等到五旬节的时候他才离开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在时间排你排列的时候是这样排下来的。那么灵前十六章十一节，他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那指的谁说呢？指的提摩太说，这个他指的提摩太说的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看呢，保罗自己不能到哥林多，但是他打发提摩太去，所以他说呢，谁都不可以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就叫他到以弗所来，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因为他知道说只要提摩太来了，提摩太就可以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，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人在哪里呢？在以弗所。好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灵后十二章十八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，又差那位弟兄和他同去。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，不同是一个脚中吗？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，保罗啊，他不光是打发了一个人叫做提摩太去，他也打发了提多去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打发提摩太以后，他又打发了提多去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在这里很清楚的，就给我们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打了提多去，他要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形。然后下面呢，接下去那就是刚才十九章二十一节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。这是完了，保罗心里定义，经过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又说，我到了那里以后，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那么不要忘记哈，因为我最早是二十节，就是刚才我所读的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。然后中间就插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些的事。现在才回到，按照时间排的话，现在才回到这里，这些是完了，啊，才回到这里。所以这个其他都是那以前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呢，十九章二十二节呢，于是从帮助他的人打发提摩太、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，自己暂时呢就等在亚细亚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打发提摩太，我都是这个时候，大家都是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。然后下面接着的呢就是暴动的事，我想下面我们不必提了。那保罗的工作实在是有果效，因为保罗工作的一个地方，你知道所有来这个度假的，所有来朝圣的人，他们本来就是要这个到那个雅典米的庙去嘛，结果因着保罗的福音啊，结果慢慢他生意清淡了，而且刚好是他们一年一度的时候，刚好好像圣诞节一样，所以他们过了圣诞节，你知道你这一年有没有赚钱，你看过了圣诞节你赚了多少就可以，今年跟去年一比 就知道一落千丈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引起那个暴动，那么那个故事大家知道了。所以呢接着下面呢就是罗马，就是暴动的事。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乱就定了，那就是那这样一直到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一节了。保罗就请门徒来就劝勉他们，就辞别起行，然后就往马其顿去。那么到了马其顿呢，那么他就写了什么呢？就写了使徒，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，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啊。我想这个时间现在把它弄清楚了。那么所以你再读到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，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，主也给我开了门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从离开以弗所以后，然后就到了特洛亚啊，就是往北走嘛，就到了特洛亚。那么主呢也给我开了门。然后临后十三节，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兄弟提多，我心里不安，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。所以他本来打发提多，希望提多有消息来啊，结果呢他没有遇见提多，他心里不安，所以呢他从那里就他又往就到马其顿去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临后十一章二十八节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那这都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。然后呢，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，就那个时候的，他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”那么这个时候的事，那么到底这怎么回事呢？我想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我们在就后面我们读到本文的时候，我们再仔细的解释。不过大家记得大概这个时间是这样排下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印记？你要根据这个保罗所经过的，你就懂了大概什么事情发生的。然后临后七章五节，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说身体也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这是保罗啊，保罗是一个神经非常坚强的保罗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到了马其顿，就是他写加拉太书或者他写哥林多后书，他说身体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记得、啊、这就是那个背景。然后七章六节，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。感谢神，他碰到提多了，在马其顿碰到提多了，不但借着他来，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，因他把你们的思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，叫我更加欢喜。所以你看外面没有安慰，但是保罗里面得的安慰，那就是提多给他的安慰。七章八节，零后哈，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，我后来虽然懊悔，如今却不懊悔，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。然后下面说，如今我欢喜不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所以这都是零后，让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然后七章十一节，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，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然后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，却不是那亏负人的，也不是那受人亏负的，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。然后故此我们得了安慰，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，我们就更加欢喜了。所以你知道他很高兴啊，在那里终于见到了什么？见到了提多。然后呢下面说，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，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。然后零后七章十六节说，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。所以呢他就放心了。然后接着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节，走遍了那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然后来到希腊。那么希腊就是最后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走遍那地方就指的马其顿嘛。所以就是他写什么时候？写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后来就来到希腊。来到希腊就是 亚该亚，就是南部，就是哥林多的地方。那么从哥林多呢，就写了信给罗马书。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段呢，按着时间给大家排一下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，你们的笔记上应该会加上这一段的，就是那这个很有帮助，因为这个表呢，就给大家知道说，从这个他写哥林多前书一直到罗马书，你就知道说整个的背景是这样。那么写了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他就很平静了，那个时候就证明说他周围的环境不像前面那样的翻腾。那样的澎湃，你知道，尤其他刚刚到了这个马其顿呢，又因为众教会制度压在他身上了，那么就有个消息说加拉太这个教会，加拉太的众教会就受了这些影响，所以你看，他最后就写了一封很强烈的信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加拉太书是一本很强烈、很强烈的信。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呢，这就是我们手中所有的这个加拉太书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说到这里，应该给大家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稍微休息，休息10分钟，我们还是给大家稍微休息10分钟，然后我们6点钟再回来。好，我们就休息好了。